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从陈厚波牧师的口中知道，圣诞节是大家出外的时候啊，所以趁着大家还没有出外啊，就跟大家讲圣诞的故事啊。我们对圣诞的故事都很熟悉啊。在马太福音第一跟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一跟第二章，如果你念很多遍的话呢，你会背的啊。今天我就希望从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个圣诞故事，就是从故事的角度来思想啊，故事的角度啊，我们都喜欢听故事啊，特别小孩子啊，因为在故事的背后有很多的本来我们表面看不到的一些故事啊。最近我看了一套电影，就是《林肯》啊，有没有看过啊？《林肯》啊，我觉得这个的《林肯》的电影很好，因为呢，他讲了一些在这个的历史中没有记载的东西。啊、当然，这个历史没有记载的故事，有可能是真正的故事啊，也可能呢就是这个导演他想象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导演真的很棒啊，他能够将这个林肯这个历史的人物啊，在历史中已经讲过很多遍，人家都研究很多，他能够让我们看到他内心的状态，而且呢要看到这个美国的政治的背后是什么的样子，实在是今天在美国这个的政治气氛非常浓厚的这个的时代呢，实在可能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的功课啊。所以呢，故事呢就是在乎这个背后这个导演啊，这个导演他要制造一个故事出来啊。当然电影里面的导演他制造故事可能他是他自己想象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历史当中其实呢不单是背后有很多很多人啊，而且呢这人的背后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啊，这看不见的世界可以是这个一些灵界天使啊魔鬼啊啊，还有就是这个的我们眼看不见的啊，创造天地的主啊，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虽然看不见，但是呢历史背后有他在哪里做导演，而不但是导演，而且他在进行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一起的来再看看这个圣诞的故事是个怎么样的故事。我们来念两处经文，这两处经文我们都念过很多遍，但是呢，我们再一次温习一下，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跟第二章十三到十八节。好，我们请姊妹念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弟兄念二章十三到十八节，请姊妹先开始。 三到十八节，请弟兄念。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哪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
哪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自己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叫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以灵里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姐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们重新祷告，我们恳求主，你借着这些熟悉的经文，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所领受，也能够看见圣诞故事对我们意义是什么，让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故事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一个故事的背后是一个整个的世界观跟人生观。圣经的故事是根据历史要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也是透过这些的圣经的作者，他们有圣灵的默示，神的灵告诉他们在这个历史的背后是什么，历史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掌管历史的神他比一切的电影的导演更加了解历史是什么回事，因为都是他在掌权，都是他在掌权。在这个圣诞故事里面，很多人物都可以说是有很多非常的有趣的故事，好像玛利亚跟约瑟未婚生子怎么样处理，希律跟三个博士彼此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这个对话，跟博士后来的回应，牧羊人跟天兵天使的信息，牧羊人的反应，跟他们最后能够敬拜找到这个圣婴，还有耶稣出生之后在圣殿里面被奉献的时候，敬虔的西面跟女先知亚拿他们所讲出的这个的先知的预言，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不同的研究的故事的内容。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主角是耶稣，不是这些其他的人。但是呢，神却是透过这些人将耶稣带来这个世界，而且完成神在创世以前他要成就的一些的作为。所以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背后，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不单是圣子来到，而且呢，圣灵圣父有他的工作。所以首先我就要肯定一样，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圣诞的故事很多，但是主要的故事就是耶稣的故事。耶稣的故事非常的重要，但是耶稣的故事背后是三位一体的神的故事。那么其实如果大家翻开马来福音、路加福音，你都会看到。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小故事，就是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节，就是这个犹太的年轻的男子约瑟 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的处境里面，就是他的未婚妻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真正的结婚，他们已经订婚了，已经有夫妻的名分了，但是没有真正的在一起。但是这个的玛利亚竟然呢已经有了身孕，已经会成为一个未婚的妈妈。今天21世纪未婚妈妈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不是什么回事啊，你要不要随便啊？但是呢，在犹太人当时的环境，就是未婚妈妈是一个的很严重的过犯，就是说是这个犹太社会绝对不能接受，不单是对这个的女子会变成她是好像一个在道德上有犯了罪的人，一个罪人，而且呢她生的儿子会可以成为这个私生子，大家都看不起的。那么这个约瑟就是一个好人，他就想这个暗暗的休了这个的玛利亚。大家知道后来的是什么令到他改变他的旨意呢？不是他很聪明啊，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啊，这个是神的工作，不是，而是神借着使者向他说啊，20节，向他在梦中显现。以前神是透过梦，现在我们不要太相信我们的梦啊，因为神已经有圣经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多来去依靠圣经，不要依靠我们的梦啊！我昨天晚上发了一个梦啊，但是我不告诉你是什么，没意思，没有重要性啊。醒过来之后发现，哎，感谢主啊，梦中的东西不是真实的啊。所以呢，这个梦就是神对约瑟的启示。所以约瑟的顺服是神的工作，那耶稣降生，顺利的降生是神的作为，这个是历史中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神的工作的一个的记载。虽然今天很多科学家，很多新派的学者，他们不赞成不同意，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量度这个事情可信不可信，但是神的作为不能被这些的有限的科学家不信的新派的神学家来规范。这个是第一个神的故事。第二个神的故事，从第二章第三节开始，我们看见第二章第三节，如果大家有圣经，你看到希律王听见这些博士说他们要来敬拜这个犹太人的王，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于是他们呼召了召集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羊国以色列民。这个是另外一个看见神的作为，因为在700多年前，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前，有先知尼迦已经预言基督要生在一个犹太的小城，这个小城呢其实是很小很小，但是它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大卫王的这个故乡另外呢又特点就是说这个城很小，这个可以住的旅馆呢更小我相信你在 Los Altos 会找到很多很好的旅馆，但是在伯利恒呢，就是那一天晚上就住满了，因为很多犹太人要去报名上车，所以呢约瑟跟玛利亚，所以耶稣生在这个马槽里面，这个也是神自己的 一个的安排。所以呢，一个耶稣的降生在哪个地方，什么 地点，什么情况，你看呢，全部都是神透过先知已经告诉这个犹太人的。今天我们一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哦，原来这个不是单单这个小城的故事，这个是这个世界性的故事，这个宇宙性的故事，这个在永恒的神的计划里面已经是决定了。另外第三个故事，小故事，第九到第十二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呢，身心忽然在他们前头行，这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做全响头停住了。原来有新，这个博士怎么样找到这个的耶稣呢？就是透过神有给他们一朵星，神的安排在宇宙里面，宇宙里面的星。弟兄姐妹呢，你知道这个与这个太空里面的星多少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专家，但是所有专家告诉我们，你算也算不出，星多到你根本没有想象多少的这个亿的星星。但是这么巧，有一个星特别从 东方带领他们来到这个的犹太地，然后呢停在这个的耶稣降生的地方上面。你说这是偶然的吗？这是偶然的吗？这么新，这么多新啊！最近我几年前我跟师母啊也在想啊，我的女儿将来啊会不会有机会结婚呢？她会跟谁结婚呢？她的丈夫会怎么样的呢？我们就希望有一朵星啊，这个为什么有朵星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下一代的啊青年人，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对他们未来配偶有一定的要求，这个我的女儿也不例外，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她讲啊怎么怎么，我们就想这世界有她这样想到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吗？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就有一朵心啊，这个当有一个男孩子要追求我女儿的时候呢，神就说有新，这新有新的就是了，没有新的不是啊。但是我们都很失望，没有新啊。但是确实神很恩待我们啊，最近女儿订婚了啊。那么我们也认识她的男朋友，后来现在是我们她的未婚夫啊。我们研究这个男孩子，看看他是不是及格啊？他不单是及格，而且是超过及格，因为他满足了我们女儿好几个非常苛刻的要求。我不跟你讲这么这个这个弟兄很好，我们都很喜欢他，他是台湾背景的弟兄。爱主的弟兄啊，会懂三种乐器，可以弹三种的乐器英文非常好啊，这个我只讲几样东西给你们听啊，就是有心啊，实在不是平不是正常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特别，因为神看重这个事情。而且透过这些外邦的这些星象学家，他们对这个星象的这个兴趣，表现出原来外邦的这些的学者，他们也是这么看重这个犹太人的王。但是就是对比在犹太地里面，这个犹太这个希律王，他要除灭耶稣，然后整个的这个的耶路撒冷城，整个犹太地方，他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王要来，是什么地方出生，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全部都知道了，但是他们竟然没有任何的行动。 这个对比太大了，这个对比太大了。神要告诉我们，真正的犹太人的王就是宇宙万物的主，他降生的时候是在没有多少人留意啊，只有几个牧羊人，只有三个外邦的，你可以说还不是信耶稣的人呢、啊，来朝拜他。所以啊，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然后呢，第十二节，波斯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个也是神的工作，对不对？本来他们觉得啊很好啊，这个希律王要敬拜，我们就回去啊，回去告诉他，哎，希律王，你看我们朝拜了，你也去吧。糟糕！如果耶稣碰见，如果希律王知道耶稣在哪里，他一定要灭。耶稣跟他的父母实在是手无寸铁的人，实在没有办法可以抵挡这个地上的君王的这个的啊杀害。但是神的工作不会被希律来去阻拦拦阻。所以啊，主的使者跟着第十三节，跟着就向约瑟显现，就起来带着小孩子跟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哪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那孩子要除灭他。于是约瑟就起来，约瑟还不知道的，真的是糊涂的父亲啊。我们所有父亲都是糊涂的啊！我们跟我们太太比较，我们真的我们的妻子比我们聪明的多。孩子有什么问题，他们都知道，我们都非常无知啊！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说不用去理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啊、这个笨猪中也有聪明的地方啊。但是约瑟真是一个糊涂了，先这个使者告诉哦，原来是这样，于是快就逃离去到埃及，一直等到希律死了，希律死了之后，你可以说他们回来了，你说他移民去埃及这么容易回来，好像我们移民美国，要你回去中国，要你回去香港、台湾。也是不是这么容易啊！啊，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问：你为什么不回归去香港？不回去台湾？不回去中国？哎，他们说：哎，孩子在这里念书了，已经很习惯了，啊，生活也很习惯了，回去不适应了。所以有一个可能性，耶稣就跟他父母住在埃及，做了移民呢，跟我们一样，啊。但是神却透过使者再告诉他们回去啊，回去，因为希律已经死了，所以耶稣才可以回去巴勒斯坦地，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成为拿撒勒人耶稣。你看这一切不是神的工作，是什么工作？耶稣降生以后生命得以保存，长大成人，是偶然的事吗？当然不是。你可以看神怎么看重耶稣基督他的爱子。其实神今天也同样看重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因为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们都是他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都是他付了重价，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面要将我们从罪中拯救过来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如果你真的是有信仰的话，如果你真的信了主之后，你会圣灵会告诉你，就告诉你，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神在一直的保守保护而且带领的，这个是无可疑问的。当一个人可以他不承认这一点，他可以说啊、哦、这个偶然的事情啊、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神 在我们身上，我相信我们不会活到今天。我们曾经有多少人有病、有意外、有危险？我们曾经有多少时间，我们也会灰心，我们也会有困难，也会有家庭有问题，婚姻有问题，但是神却是不断的带领保守。所以弟兄姐妹，在你我的故事的背后，其实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他的故事，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我们就看见我们生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好像耶稣一样都是受保护的。虽然不一定是经过这个戏剧性的这个 dramatic 的这方式，但是在神在这个暗暗中，在一个很我们所察觉不到，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神已经在带领着我们了。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有生命气息，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信耶稣，我们有健康、有家庭、有工作、有教会、有自由的环境敬拜神，直到今天，是不是偶然的呢？回答是什么？是毁人，是不是毁人偶然？不是，当然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一直的来依靠这位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跟天父圣灵三位一体神。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们要肯定，在圣诞节不但是庆祝耶稣的故事，也庆祝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一生的故事，都是要用感恩的心、颂赞的心来去将荣耀归给神，不要将荣耀归给自己。主耶稣啊，他说有十个人得到医治，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诗篇103篇告诉我们，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而且神耶和华神已经在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到这个迦南地，你们会很成功，你们有家庭，有很多财富，你们一切的这个物质加增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因为到时你们可能说，这一切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能力来赚到的，这样你就忘记拯救你们的神，你们就去敬拜偶像，你们就去敬拜你们的这个物质，你们的财富。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这样的犹太人，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神的子民。好，圣诞的故事是神的故事，那么跟着我们就思想神的故事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故事，这个我觉得很关键的，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神的故事里面有份呢？好，今天有很多人说，哎呀，所有人都有耶稣在他心里面。好，所以呢，世界上所有人最后都得救。那这个呢，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从这个圣诞故事里面看到，怎么样才将这个圣诞这个神的故事成为你我的故事？这个就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耶稣。耶稣是谁？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的三个的身份跟我们的关系。第一个耶稣的身份啊，我们一起来啊读一遍啊，马太福音1章21节，我们一起念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很重要，好，很重要。好，我们想念，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将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很重要啊。天使对这个约瑟说，你要叫他起名叫耶稣，不要叫他起名叫约瑟。 因为犹太人很喜欢将自己的名加在这个的这儿子的身上，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呢，他们的家庭就有这个延续的这个的在这名分上面啊。约瑟第二，约瑟第三，约瑟第四，这个啊，你知道有些英国人、美国人都是说 James Taylor the fourth 啊，这个戴孝珍啊，戴孝珍牧师他是 James Taylor third。所以 要避免这个约瑟要将他的名字加在他儿子身上，天使说要叫他叫名叫耶稣啊，耶稣。在我们家庭里面没有一个耶稣的名字，就约瑟约书亚就是耶稣了啊，就是耶稣。那么为什么要将他起名叫耶稣？就圣经里面这个名字跟他的身份是非常的重要的连在一起的。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谁是自己的百姓呢？旧约里面自己的百姓是以色列，新约里面你研究新的圣经，神的百姓是所有效法亚伯拉罕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万国万族里面，凡是相信耶稣的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成为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人不是所有人都是神的子民，不是所有人都是 神的儿女，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只有真诚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透过耶稣的十字架向耶稣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拯救，赦罪的平安，这个才可以成为神的百姓。当我们相信耶稣，成为耶稣所拯救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的这个圣诞故事里面有份。这个圣诞故事好像一部的很长很长的火车， 一部的列车，在历史中来行走。这个历史中在整个宇宙里面世界里面要 pick up 一些人，谁可以在这个列车里面来去跟神同行，跟耶稣一起能够去到永恒的国度里面，就是你在这部列车停站的时候，或者是任何时间你向着这部车子你就可以去到。但是很多人不愿意，也没有这样的福气。你就看到在挪亚的时代，要进到这个方舟里面的人才可以逃过这个洪水，但是只有八个人愿意进去，就是挪亚一家八个人。他们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是唯一能够逃脱神自己的审判愤怒的。弟兄姐妹，第一个条件就是成为神的百姓，透过相信耶稣基督脱离罪的刑罚污染跟捆绑。第二个名字我们一起来念，一章二十三节，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起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Emmanuel。以马内利就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为什么耶稣是以马内利呢？首先他是神人二性，百分之一百的神，百分之一百的人，所以耶稣是神人同在的，神人借他的一个的个体。另外呢，就是说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是降生为人，住在人中间，承担人的痛苦，经历人间的困难，而且是有软弱，而且呢最后呢甚至死在十字架上面，经历过死亡。他的人性 他的人性是在就是告诉我们，他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的神性住在我们中间，他自己就是神。其实这个神同在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讲这个，对不对？整本圣经都是讲的，怎么可以跟神在一起，怎么可以享受神的同在，怎么可以跟神有甜蜜的交通，怎么可以享受在神里面的丰盛，与神一起坐席。这个就是人间最大的福气，而是也是人间最大的困惑。因为人犯罪之后被赶出伊甸园，就离开了神的同在。后来神呼召一些人从埃及出来，然后呢在旷野里面告诉他们，现在我要你们，我吩咐你们要建造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就是我跟你们同在的一个方式。在所罗门的时候，神说你要建造一个殿宇，你的父亲我不要他做，现在你要替我做，建造一个殿宇，这个圣殿也就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一个方式。但是这个是暂时的，旧约里面的这个神的同在，这个会幕，这个圣殿都是暂时，而且就是预备另外一个更真实的这个的神的同在，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一生，耶稣基督的成就，神的救赎。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就显得出神与他同在，神的能力，神的神性，神的圣洁，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当他需要圣殿的时候，他发觉这个圣殿真是搞得乌烟瘴气，所以他就将这些买卖这些人赶出去。然后犹太人就这些的文士就问他，耶稣耶稣，你有什么资格，你凭着什么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了，他们本来要卖东西赚钱的嘛，啊，人家这个献祭的时候，他们就卖这个牛羊这个鸽子给他们，就赚一笔捞一笔啊。就好像如果我们做牧师啊，每个信徒来跟我们讲谈话的时候，是收300块钱。啊有没有这样做啊？然后我的信徒说啊，牧师真好啊，他很好的看守哦，加费加了500啊。耶稣就回答他们，他说：“你们将这个圣殿拆毁，我3天之后建立起来。”这个有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他们耶稣要预言自己被钉十字架，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另外就是说，耶稣自己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那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说教会就是圣灵的殿。保罗说你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你们不要随便犯罪，不要用你的身体来犯罪，你要好好的去做一个圣洁的一个的神的子民。所以呢，这个圣殿这个的观念，圣殿这个真实，到耶稣的时候就是耶稣自己圣殿，要教会是圣殿，基督徒是圣殿，我们将来要盼望是什么？就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也就是新耶路撒冷，也就是这个的新的伊甸园。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没有圣殿，因为有神的同在，没有阳光，没有一些的被照的亮光，因为神就是他们的光。所以呢，这个圣殿这个光，这个观念已经被打开了，已经是进这个应验的时候，已经成为神同在的新天新地了。这个圣殿是比一切更伟大，比一切更有效，更真实的。所以呢，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这个建筑物的圣殿，只有神自己的同在。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就将来我们要找这个恩信圣经教会在哪里。好，将来在天堂里面啊，新天新地恩信圣经教会在哪里啊？ 你可以说不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是在你找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恩信圣经教会的本质。 They are the church, we are the church。 所以呢，你找到左牧师，你找到陈牧师，你找到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哦哦，教会在这里了，那我们以前的建筑在哪里啊？没有了，不需要了啊，不需要，因为那个是外面的圣殿，真正的圣殿，神的子民，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神的荣耀。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这样的来参与这个神与我们同在，在耶稣基督身上来参与，我们 要除去一切的拦阻罪，我们要将我们罪交给教会主，我们要用敬畏神的心来每天过我们的日子，因为神每天可以与我们交通，神每天与我们同在，神每天要将祝福赐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成为这个神的故事，圣诞故事成为我们故事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来到教会才可以，当然教会是神的子民，弟兄姐妹在这里当然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如果啊，明天你来教会，这教会里面没有人的，这还是教会吗？已经不是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暂时的，将来才是真正，但是我们每天与主同在，我们跟弟兄姐妹的祷告，一起的交通，一起的查经的时候，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要好好透过弟兄姐妹的群体的生活来享受神的同在，我们要自己的与神交通，享受神的同在。每天有问题有罪我们要处理。最后耶稣第三个的名字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住在哪里，直到西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交出我的儿子来。哦，原来呢，耶稣第三个名字就是神的儿子，神所呼召的儿子。那这句话呢，是何西亚书，何西亚先知在何西亚书里面引用，就是说引用这个的出埃及的事情，就是说神说我从埃及将我的儿子，我的所爱的以色列人，我的子民，我的爱子呼召出来，在旷野敬拜我。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就是说，耶稣是真正应验的以色列作为神的儿子，是被父神从埃及召出来的，回到这个巴勒斯坦完成救赎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事情，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耶稣如果他跟父母去埃及，他可能就留在埃及了。埃及在圣经里面是象征这个罪恶的世界，耶稣可以去埃及暂时停留，但是他不能永远留在埃及。就正如耶稣可以暂时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罪恶黑暗的世界里面他停留33年，但他不会永远的停留。所以在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带三个门徒上山的时候，耶稣在他面前就是面上放光，显出他的荣耀，然后门徒听见耶稣跟两个先知在谈话，对不对？他们是谁啊？一个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两个人跟耶稣谈什么？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这个路加福音记载这个去世这个字 Exodus， 其实谈论耶稣离开的事，谈论耶稣出埃及的事。原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停留三十三年，他也要从这个世界回到父神那里，再一次享受与父神之间的交通跟荣耀。而耶稣离开埃及，耶稣这个救赎就是真正的出埃及。为什么是真正出埃及呢？因为跟我，当我们用信心与耶稣连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但是有一天有罪恶的世界会结束，我们 会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去到跟耶稣在一起，真神在一起。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也是父神所爱的儿女。但是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做给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所以不是世界所有人都是神的儿女，只有用信心接受耶稣的人才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做神的儿女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非常荣耀的一个的特权。所以你不要看清你是基督徒的身份，你也不要看清你带领一个家人归主，他要从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成为神的儿女，这个革命性的一个的生命的改变，这个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故事，也就是神三真神在耶稣背后来完成这个神的故事。所以呢，你跟我怎么样来去将这个神的故事成为我们的故事，我们怎么参与这个神的故事，成为这个列车里面上面的一份子，就是我们要接待耶稣。接待耶稣不但是让他成为我们救主，也要他成为我们的主，他要成为我们的主，他不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而且他要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怎么样让神在基督里的故事成为你的故事，成为我的故事，成为他的故事，这个时候是今天我们的使命。所以为什么圣诞节是最好令人归主的时候？圣诞节是最好改变人家对耶稣的看法的时候。很多人对耶稣的看法，耶稣是不是圣诞老人呢？耶稣是不是什么都无所谓的老人家？耶稣根本没有做过老人家，耶稣33岁死的，比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年轻，所以耶稣不是老人家，耶稣是年轻人。你可以说神要拯救的，从小孩到最年长的他都要拯救，因为他要生经过之后了，他将这个宇宙一切的这个的罪的这个的污染都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圣诞故事谁的故事呢？我们心中都有答案了。第一个是神的故事，第二就是所有在耶稣基督的人的故事。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是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个的人物有份。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你要赶快的啊，来去承担这一步去到永生的列车。不然的话呢，有一天当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列车离你而去，那么你就后悔莫及。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在这个圣诞故事里面有份。主啊，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你，也并不是我们聪明，我们有什么的好处，但是就是你自己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到罪的赦免，得到新的生命，得到在这个神这个来世界上面拯救人的故事里面，我们能够有份。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每天用信心来生活，每天用信心与主交通，用信心来分享这个圣诞的这个救恩的故事，以至到我们跟我们家人、跟我们的朋友、跟 跟我们在我们接触的当人当中都能够跟他们一起的来承担啊这个的啊永生的列车，也能够在这个神的故事里面记述神自己的荣耀的作为。谢谢主，给我们在圣诞节里面我们都享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